我们要讲到《申命记》的第二十二章了。《申命记》二十二章呢，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章。它的前面这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解释十诫的第六诫，要尊重生命的神圣。而后面的第十三到三十节，是解释十诫的第七诫，讲到要尊重婚姻的神圣。我们先来看到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边也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小的段落。这些段落呢，彼此之间都可以各自独立，但是彼此之间又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关系到别人的生命的尊严，作为一个关联性。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讲到要归还走迷的牲畜，像牛或羊等等的，要交还给他的主人。第五节讲到禁止男女异服，男的不可以穿女性的衣服，女的也不可以穿男性的衣服。第六节到第七节讲到取除应当留母，注重到生态保育永续的经营。第八节讲到屋顶应当加安全的栏杆，这是顾到它的安全性。第九到第十一节讲到禁止二物混杂，就是上帝把一个界限分在以色列当中，不可以越过去。第十二节讲到外衣要加上穗子，这个跟前面这个禁止二物混杂也是有关联的。我们选一些重点呢，跟大家做一些说明。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要归还走迷的牲畜，这个在以色列地是常常会发生的，因为人养的牛羊等等的，有的时候呢，或者因为某些原因就会走失了。那么如果说是人看到了不是自己家的牛羊到了我们的范围里边来，那就要把它先给留起来，等候它的主人来认领，把它就可以带回去。这个在申命记里面的经文的规定呢，其实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第四节第五节里面就已经讲到，不过那边呢是讲到你的仇敌或者说恨你的人，所以申命记呢更把它范围扩大到你的弟兄或者是你的同胞，所以就是任何人他如果有他的牲口走失了，你就要把它保留住，等到主人来了可以认领，就可以归还给他。这边有几个是我们这边要注意到，第一个就是动机。在古代特别是农业社会里边，如果遗失的牛或者遗失的羊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生计的，所以我们看到像扫罗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曾经被他的父亲派去寻找迷失的驴。耶稣呢也很爱讲到有关于一百只羊有九十九只在羊圈里边，那个牧羊人特别去找另外那只已经迷失的羊，找到了就把它给欢欢喜喜的带回来。这边特别提到你的弟兄，就是讲是以色列同胞，在这段里面出现了六次，就成为一切善行的主要动机。只是因为他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同胞，所以他如果有牛或者羊走失的话，你就有责任把他的羊或者牛要归还给他。如果暂时不能够归还给他的话呢，就把他给留住，等到他来寻找的时候就可以归还给他。这是讲到对于人的一个爱护，就超越了一切的人间的恩怨，而且爱屋及乌就关系到他的牛羊等等这些牲口，从人类就扩展到了动物。好像说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上帝叫挪亚一家进到方舟里面，也叫这些动物呢一对一对的跟着他们一起进到方舟里面。在约拿书的最后面，上帝讲的那话，在这个尼尼微大城里面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这些婴幼儿就有二十万人，何况还有好多的牲畜呢。所以上帝爱惜这些的人，上帝同时也爱惜跟这些人在一起的这些牲畜。第二节讲到说照顾迷失的牛羊，这是回答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说我发现到有走迷的牛或者羊，可是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呢，或者是我不知道 要把这个牛、这个羊要送到哪里去呢？要送交还给谁呢？那这怎么办？经文里面就讲到，你可以把这个牛或这个羊就暂时存留在你自己家里边。今天在巴勒斯坦那边都有的，他们的房子好多呢，今天还是一样，分成上面这一层跟下面这一层。上面这一层呢，就是住家的，下面这一层就是牛栏或者羊圈，让这个牛或者羊就可以在那个地方。所以这边讲说，你就把这个牛或者羊呢，就暂时放在你的家里边，这是指的在家的下面这一层，这个牛栏或者羊圈里边，等待施主来认领。后来犹太人的律法呢，也规定，如果说这个羊或者牛留在你家里边的时候呢，你可以挤这个羊的奶，你也可以用这个牛来耕种你的这个田地，等到主人来找的时候呢，就把它给归还给他。因为你照顾他的时候呢，还是要供应给这个牛或这个羊食物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双方面都可以了解的。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就是讲到，这还是要面对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说，这是你偷的。所以要把偷这个牛或这个羊跟我在外面发现到这个走失的牛跟羊，这两个要做一个很清楚的分辨。归还所有的失物，这边还有第二个应用上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找到这些牛或这个羊，我暂时保管它，以后归还给它的主人，是除了这个牛跟羊以外，可不可以应用在其他的东西上面呢？其他财物上面呢？答案是肯定的。这里的失物呢，包括主要的家畜，像牛羊，或者负重的牲口，像牛跟驴，还有衣服或者其他的物品，也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第九节里面讲到列出了各种的失物。在这个地方呢，不谈可能会被误以为是偷窃，重点就是要把这些的东西要归还给原来的主人。所以这是同胞的爱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一个高贵的情操。第四节讲到说，要拉起跌倒的牛跟这个驴。牛跟驴是在以色列当中最常用来载这些重物的牲口，可是可能因为载的东西太重了，或者是路面比较崎岖，牛或这个驴呢就跌倒了。这个时候单单凭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牛这个驴就给扶起来的，要有两个人一起来做，先把他的重担给卸下来，然后帮助他重新的站立起来，然后再把这个担子呢再重新的加在这个牛或者驴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看到这种同胞爱就超越了任何人际中间的恩怨，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这是这段经文里面特别给我们所看到的。第五节讲到禁止男女异服，一般提出有三种解释，男的不可以穿女的服装，女的也不可以穿男的服装，一个可能是防止淫乱，第二个可能是防止同性恋，第三个呢就是禁止异教的习俗。例如迦南跟两河流域里边，他们的崇拜当中就有这种男女异服，他们的神庙里边这些祭司等等就是故意穿着异性的服装在这个崇拜的当中。这边的字义解释呢，男子呢就是对比妇女跟儿童，就是指的成年的男性，那么所穿戴的呢这个范围就比较广了，因为这个字它可以指到一些的物件，包括穿的衣服、戴的珠宝、拿的货物，或者是武器，或者只是某种东西而已。亚兰文呢就把它翻译作武器，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禁止妇女穿戴代表男性的武器装饰衣着，而男人也不可以穿戴妇女的衣着跟装饰。至于说什么是男性的装饰，什么是女性的装饰，古今中外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代里边都各自有它实际的定义，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不实际的一一来讲解它。这边用到一个字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特别是指到在宗教方面异教上面是惹上帝发怒的，以上帝憎恶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在这边比较赞成呢，这边特别是指到在异教里边这些祭司等等的呢，他们就穿着异性的服装，为了来敬拜他们的神明，像这种事情在以色列当中是绝对绝对禁止的。一方面是禁止异教的东西啊，异教的礼俗进到他们里面；再有呢，这种会混乱上帝起初所设定的男女的界限，那这也是不可以。但是我们今天有些什么可以应用呢？这段经文基本上面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包括他们的衣着装饰等等也都要显示出来跟异教的环境不同。第二个，我们今天除了这个外表上面的衣着装饰以外，更应当追求的是在品德方面显示出上帝圣洁的美德出来。今天我也比较是建议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要因为我们就是或者是某些原因喜欢穿着一些奇装异服等等的，结果呢就变成别人议论的一个题目。说实话，我盼望别人谈到我们呢，是比较多关心到我们所表现出来美好的品德，而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边谈论我们所穿的衣服等等，因为那些应该不是上帝所最关切的事情。我们看到在历史上面这些宣教士的选择，做一个例子做说明。宣教士进到了宣教的工厂，他们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尽量在一般的文化习俗甚至包括衣着上面的都跟当地的人就认同，让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尽量避免外表上面的一些的拦阻。在过去曾经看过一些宣教士的报告，最初级的一些报告就是照一张照片，他们进到哪一个蛮荒的地区，当地的土著呢身上都是没有穿衣服的，那跟这些宣教士穿着西装等等刚好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他们传福音有了一些果效以后，他们再寄回去照片呢，就发现他说这些当地的土著呢也又穿着西装了，跟这些宣教士一样。但是重点呢应该不是他们有没有穿衣服，有没有穿西方的这些国家的那个衣服打扮等等，重点是他们的内心里面已经真的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呢，就是戴德生。150多年前，戴德生带领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进到中国的内地，像甘肃、像山西这些地方。但戴德生他自己就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他的整个穿着打扮就按照当时中国这些的社会里面老百姓的穿着打扮，所以他就把西装就脱掉，而换上中国人穿的长袍马褂，甚至把头发染黑，头发就留了长的辫子，戴上瓜皮小帽，让别人看到他就跟一般的中国人是一样。那这些人他们用这个服装跟当地的人认同，反而让福音更加的容易被华人来接受。这些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可以来做参考的。古今中外，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主要的文化或者次文化里面，都有对于男女衣着装饰等等一个约定成熟的一种看法，里面不一定都是代表道德上面的判断，而就是一个习俗。如果说有谁任意的跨越这个界限，难免惊世骇俗，造成别人的批评跟拒绝。所以这些宣教士呢，他们就故意就是不要在这上面造成别人对他们的反感。时代不同，在各地方也不一样。那今天在这个世俗里面的服装界也会有不断的一些的新的发展，好比说这个时装设计师就特别喜欢设计呢中性的服装。一般来讲的话呢，在家居休闲里面，大家对于服装方面就是以舒适跟方便为主就可以了。其实圣经里面最多看重的还是我们里面属灵的品格，那我们的外面衣着打扮等等的话呢，不应当成为我们的一个话题，变成拦阻人来信上帝接受福音的这样一个原因。神学上面积极的面就是要维护上帝他创造天地万有所建立的秩序， 区别男性跟女性，区别人类跟动物。好像创世纪一章跟二章里面讲，包括神起初创造男人跟女人，而不是亚当之后呢，又造了另外一个男人，再造另外一个亚当。第六节到第七节讲到取出应当留母，这条律法只出现在生命记中间，是阐释第六诫尊重生命的神圣，所以跟生命记第二十章那边第十九、二十节讲到，你去围攻一个城，不可以把城外面这些的果树都给砍伐掉。其实那些不是果树的，如果不是拿来做攻城的器具，也不可以把它随便的砍掉。因为在古代近东，好多的我们称作完全战争，那种毁灭性的战争里面，就是把一个城完全就给毁灭掉，不但是城里面变成一片废墟，连城外面的这些树木通都被砍伐，田里面的这些泉源也都被塞住，让这个地呢永远不能够再利用。但是上帝就讲说，我们进到应许之地，就必须要有一个永续经营的观念。所以这边讲到说，你看到这个母鸟跟这个小鸟在一起的话呢，只可以取这个小鸟，不可以把这个母鸟就一起取走了，要把它放出去，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这跟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的次序刚好相反。这边讲到说得享长寿，在这个地边就有了更深一层意义，放走母鸟可以继续生蛋孵雏，给人用作食物，否则不管是这个母鸟还是这个雏鸟呢，都不能够生存。所以保护果树跟母鸟都是早期生态环保的具体的例证，不单是为了自然的生态，也是为了维护人类的社群，因为人跟大地是不可以分的。这些律法的规定都是还有仰赖于每一个人从内心里面自发的来遵守，因为除非是人里面有一种自发的荣誉感，否则的话这些法律都是形同具文。好像说国际间也有逾越的协定，每一个国家限定在某一个阶段里面捕某一类的这种鱼类，它都是有一定的配额的，或者说某些鱼类的话呢，在多大以上你才可以捕，多小以下的话就不可以捕的，或者像这个流刺网，它那个格子是有一定大小，你不可以把那个把它弄得太小，否则的话就是竭泽而渔，以后我们就让这些鱼类呢都绝种了，我们就更加没有这些食物可以吃了。这些都是对于生态环境的关切，以免物种灭绝。还有呢，今天有一些宗教团体以慈善为名，却是行敛财之实，比如说把一些野生动物他们去收集了或者买一些来然后去放生，结果呢其实是造成了生态上面更大的伤害。那我们在有一些地方的池塘等等的，就看到有一些这种的放生的野生的这个动物呢，鱼类啊或者乌龟等等的话，就造成当地那个生态上面的浩劫，这都是非常不恰当。第八节讲到屋顶要安置保护的栏杆，这个就像出埃及记二十一章里面讲到，如果你凿一口井的话呢，这个井上面你要加上那个栏杆或者加上盖子，免得人或者是牲畜呢不留意的时候就掉到里边去，造成它的伤害，那这是不好的。古代的以色列跟今天的阿拉伯很多的地方呢，他们的屋顶是平台，所以这个平台可以做很多的用处，可是也要特别注意到它的安全。所以这些平台做什么呢？比如说夏天可以在上面睡觉，或者是储藏谷物，或者是做礼拜祷告，或者在上面来公开的通告，娱乐嬉戏，操作家务，甚至呢必要的时候成为逃生的通路。可是这个平台上面周围呢必须要加上栏杆，圣经上没有讲说加上这个栏杆要多高，但是在后来的犹太人的对于律法的解释里面讲说，至少呢差不多应该到一个人腰这么高。那我们用在今天的话呢，就是讲到在我们自己住家的范围应该就提供给别人一个安全的环境，免得某些地方我们没有注意到 没有维护到这个建筑的安全方面的规定呢，就会造成别人生命财产的损失。所以我们今天的建筑或者住家啊，那个院子里边等等的话，就要安排这些的设施，以达到防火、防灾、防震、防台等等的目的，尽力减少人在这个中间意外的伤亡。那禁止二物混杂，这是九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讲到。所以这边提到三个，第一个呢，第九节讲到禁止农地的建作。一般我们的农地的话呢，特别在阳光或者水比较缺乏的地区，会鼓励这个农地的建作。一起这样子建作的话呢，比如说作物高度的分层可以提高阳光的利用率，充分利用空间，根系的差异也可以提高土壤养分跟水分的利用，而抗逆境能力的不同也可以增加作物收成的稳定性。但圣经没有说明理由，可能是为了防止像埃及那边，因为埃及有这个建筑，那就避免埃及那种习俗在以色列中间。第十节讲到禁止用牛跟驴同耕，一个是实际的考量，两种的动物力气不同，身材体格也不同，可能强的就会把那个弱的这个累死。神学上面的考量的话，牛是洁净的，而驴是不洁净的，这两个就不可以在一起。第十一节讲到禁止穿混纺的衣料，就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特别规定给以色列百姓，在生活上面就显示出来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那么在生活中间就要特别显出这个特点来。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谢谢大家。